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0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真正的放下自己，全融入整体。一滴水再晶莹，也非常容易挥发和散失，只有融入大河，才能奔流不息。一个大法弟子，个人能力再大，就像那一滴水，只有真正的融于法中，才能做好三件事，才能救度得了众生。看到师尊对澳洲学员讲法的录像，又一次见到师尊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地为我们讲法，帮我们解开心结，作为大法弟子的神圣油然而生。沐浴在师尊宏大的慈悲之中，眼泪控制不住地落下。这是自迫害以来，大陆大法弟子第一次看到师尊的音容笑貌啊！这些年来，对大法弟子的要求随着正法进程在不断的提高，澳洲同修的问题在大陆大法弟子中也是很普遍的。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整体协调一致，才能展现更大的法力。大法造就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伟大的，有能力的。作为大法弟子的一个例子，每个大法弟子在不同的阶层、行业、位置，努力地做着我们应该做的三件事。然而，我们常常被干扰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摆不正自己的位置，执着自我、自己的认识、自己的方法、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荣耀。好像我的一切都是那么的重要，重要的超出了同修的认识、同修的能力、同修的一切。这些怎么是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大法造就的大法弟子的本性的体现呢？这不正是为私为我的旧宇宙生命本性的反应吗？不能时时事事首先想到大法的标准，想到别人，不能转变为私的本性，大法弟子的能力就发挥不出来，邪恶就会干扰我们，邪恶就能干扰得了我们，大法弟子的整体、大法的形象、力量就会因为我们而受到影响，这是绝对必须改变的状态。问题肯定会出现，矛盾肯定会出现，但是只要我们牢记向内找，不再指责，不再争执，无怨无悔地真正慈悲地对待同修和世人，真正放下那为私的自己，就会打开间隔，在互相信任、互相谅解、互相承担、互相分享的环境中，就能够使更多的众生得度。师尊不放心，话筒放下又拿起，怕我们一回到常人中又不争气，又犯同样的错误，又在矛盾中互相指责，甚至于找常人解决修炼人的问题。师尊为我们着急呀，盼我们早日明白法理。师尊珍惜我们每一个弟子，每一个弟子在宇宙中都有他不可缺少的重要位置。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能力也很大， 这不言而喻。我们必须理智地明白，未来的宇宙生命是以大法为第一位的，是唯他的。只有把自己放在大法之中，放在大法弟子这个整体之中，才能展现无限的能力与辉煌。时间紧迫，有些事情一旦错过，就很难再找时间弥补了。作为未来的觉者，让我们恒心修炼，无条件地放下自己的一切，无条件地协调好不同的正法需要的大大小小的项目，珍惜与同修之间相处的万古机缘，珍惜救度众生的分分秒秒吧。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归正自身的变异是解决许多矛盾的根本。生长在中国大陆的环境中，由于邪党的统治，把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和传统文化给破坏掉了，神给人规定的标准都遭到破坏和变异，很多做人的理念在我们的心目中都是模糊不清的。师父是来正法的，我们是在正法中修炼，我们今天所走的路是给未来留下的参照，因此我们的一切都应该是最正的。仁义礼智信是师父在多次讲法中被肯定了的做人之理，可是在实际生活中却发现自己在这方面存在许多不足，并有党文化因素，由于这些因素导致了许多不该有的矛盾存在。比如我和母亲都是修炼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也有提高心性的因素在里边。每当我看到她抱着人的执着不放的时候，就很着急，总是不耐烦的、火燥燥的给她指出她存在的问题。她说我说话就像一杆扎枪，她也不堪忍受我对她的态度，就再刺回来。就这样，我们时常一见面就争争斗斗的，有时甚至不欢而散。我也多次下决心想改，可是一见面又觉得不这样了，我就找我自己这个争斗心，决定去掉这个争斗心。后来我又冷静地想，为什么我与其他同修说话交流时可以善意的、耐心的，而对母亲就不一样了呢？这里边有一个情，觉得是自家人好说，不用讲究，怎么痛快怎么说，还有点着急、恨铁不成钢的感觉，里面反映出对情的执着。一次看了同修的一篇文章，点醒了自己另外一面的不足。新唐人晚会上《精忠报国》这场戏中有一段，当岳母来到练兵场上时，全体岳家兵马上肃然退下，岳飞在母亲面前跪下来，对照自己看到了自身的变异，不尊敬父母。修炼人虽不执于世间的一切，不受常人法理的制约，能更大智慧地看透世间的因缘，不断地用更高的法理要求自己向上攀登，但在常人社会的形式上也不能破坏了常人的这层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越高的觉者越不破坏常人的理，一点不动。不是我在和母亲之间去这个争斗心，而是我根本就不应该跟他斗，他是长辈，最起码我得尊敬他。就是站在同修的角度上看，我得修自己，遇到问题向内找，包括我所看到的、听到的，然后我可以在尊敬他的基础上善意地和他交流，这是我要修的。因此我也想到了我跟婆婆之间的关系，当常人时我总觉得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他对我的不好，修炼后知道这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应该放下，可就是很难放下，就像常人一样为了一口气而活着。我也曾努力去修去做，可还是做不到，也很苦恼。我也找到了自己的仇恨心、报复心、争斗心、妒忌心，清除它，向内找，发现自己在理上做得不够。过去我并没有把他当作父母一样的来尊敬他和孝敬他， 没有摆正这些关系而做到我该做的，而是当作同辈之间的矛盾那样去计较和争斗了。在古时，儿媳要孝敬公婆，这是做人之理。今天的人类社会根本没有这些理念了，在中国虐待公婆者比比皆是，这都是人类社会出现的变异现象。还有与兄弟之间，过去在这些方面我也是感到很困惑，都是三四十岁的人了，聚到一起时，两个弟弟对我不尊敬，随便对我指责和指使，还不断地挑我的毛病，我只一味地在忍，认为是给我提高心性，当然这里面是有我要修的，可几年了老是这样，有时我因不愿忍受他们的态度，都不愿和他们见面，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自身的变异，也导致了我空间场的不正，他们才这样的。恭敬兄长和爱护弟妹是做人之理，是我没有理清这些关系，一味地认为他们帮我提高心性，我是他们的姐姐，他们理应对我恭敬才是，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悟道后，有一次我只对他们一提示，他们便发生了变化，从此以后他们对我都是尊敬的，不再像从前那样了，家庭中增加了祥和的气氛。我还看到周围的同修在这方面也存在着法理不清而被邪恶钻空子的现象，有的同修给儿媳看着孩子，做着饭，还洗着衣服，每天辛辛苦苦的还不转个好脸，觉得自己是个修炼人，应该忍，一味的忍，没完没了，还认为是在还业，三件事顾不上，默认了旧势力安排的个人修炼的路，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家庭牢笼式的迫害。其实做好三件事的同时，一切渊源师父都会给予善解。记得有一位同修谈过这方面的体会，同修对子女说，我把你们教养大，已尽了责任，现在该是你们瞻仰父母的时候了，我练功有了好的身体，不拖累你们已是你们的福气，你们不能干涉我练功了，这样子女也都理解和支持，同修也可以拿出更多的时间做好救度众生的事了。还看到有一种情况，夫妻双方都是修炼的人，可矛盾始终不能平复，虽然有师父安排的提高心性去执着的因素在，但也有许多是不该发生的，严重时干扰到该做的事。由于受邪党宣传的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影响，中国大陆的女人许多都具有女强人的特点，这种强劲使家庭变得不和谐，女人总想管着男人说了算，处处占上风，有的觉得自己的能力比他强，对他的所说所做看不起不服气，争强好胜。从真善忍中派生出的女人特性是柔，古时女人讲柔顺顺从，在家庭中男人为主，女人为父，女人辅佐男人，即使是女人有能力有本事，在表现形式上也得具有女人的特质，谦逊温柔善解人意等，也得尊重男人在家庭中的地位，摆不正这些关系也是造成许多不和谐因素的根源。今天的人类社会，长辈与晚辈之间，男人与女人之间等等出现的这种阴阳反背的现象，都是旧势力中天象带动下而出现的，与高层生命的变异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我们从自身做起，一切行为都要符合正法理，把这颠倒了的次序正过来，归正自身的空间场，也是我们助施正法的一部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看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的感悟。我们这里的同修看完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都被师父宏大的慈悲深深感动，好多同修是流着泪看完师父的讲法， 师父对弟子像对孩子般叮嘱再三，师父不放心呀，替我们着急呀。师父就担心我们回到常人中又忘了师父所讲的。师父这次讲法是针对澳洲学员整体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何尝不是我们这里的问题。我们这里的同修开了一次小型交流会，大家对照师父这次讲法提到问题，并结合最近发生在我们身边同修被绑架这件事，无条件向内找，在法上认识这件事情，在法理上整体提高。一、证实自我的问题。师父这次着重谈到大法弟子证实自我的问题，这种证实自我体现在方方面面，体现在同修之间，就是大家在一起讨论问题时夸夸其谈，滔滔不绝，讲话不是有的放矢，并不考虑自己讲的是否对解决问题有益，表面是为解决问题，实则是在证实自己。另外有时看到同修有问题，并没有真正站在同修的角度上考虑怎样才能真正帮助他，而是基于把自己的想法、自己悟到的法理强加给对方，不管对方是否能接受，有时甚至是带着自己人的观念。师父看我们看得透透的，可是师父总是以商量的口吻跟弟子讲，你看这事可不可以这样。师父曾说过，如果一个人没有自己的任何观念，不站在个人的利益角度上作为出发点，真心为别人好，给别人讲出他的不足，或者是告诉他什么样是对的，他会被感动的流泪。新加坡法会讲法。扪心自问，我们在给同修指出问题时，是按照师父的话去做了吗？我们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很严重，已经影响了同修之间正常的交流。师父的话都会说，但我们遇到问题却不会实修自己。师父这次讲法临走又叮嘱我们，不就是担心我们说时明白而遇事需要实修时却糊涂了吗？证实自我体现在对世人讲真相方面，就是搞不清楚对方正解是什么，按照自己思路大讲特讲，这样做的结果会把人推开，人不理解还觉得我们怪怪的。师父告诉我们，救人得顺着他的执着去讲，我们讲真相的目的是为了救人，而不是表现自己。二、无条件向内找的问题。师父在这次讲法中再一次强调了无条件向内找的重要性。我们与常人有了矛盾，那一定是我们降到常人那个层次中去了，因为神是不会与人闹矛盾的。大法弟子掉到常人中，有了常人的执着，这能说明大法弟子对吗？向内找体现在与同修之间，当与同修有了矛盾时，也应该向内找，因为师父给我们的修炼方式，就是我们修好的那一部分，师父给我们隔开了，留在人世的是我们没有修好的部分，而且有不好的就需要暴露出来，目的是修去它。因为这种修炼形式，我们互相之间看到的似乎都是对方的问题，其实不是这样，人家修好的部分你没看到，那么有了问题，我们只有向内找，找到了执着就去掉，这样的环境才能使整体提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不少同修也知道向内找，但是不会找，有时用常人的办法找，甚至带有邪党文化的自我检讨形式的向内找，或者是找表面而不找根本。经常听到我不该说那句话，不该做那件事，这都不是师父告诉我们的修炼人的向内找。修炼人的向内找应该是用大法做指导，找自己那颗心，看看是什么执着导致我们的心在动。若没有执着，我们的状态应该是任何情况下都坦然不动，若表现不好了，那一定是心动了，心动了，那一定是有了执着不放的人心了，这样就不难找到这颗执着心，找到了并坚决去掉它，这才是向内找的真正目的。向内找还得是无条件的，任何有条件的找都不是真正的向内找，必须做到在任何情况下，不论发生任何事情，都是找自己的问题，甚至不是当事者。这件事让你看到了，你也得找找自己。如果我们都能形成一个真正向内找的环境，那我们整体就会有很大提高， 师父也可以少为我们操心了。三、依赖心的问题。师父这次讲法还谈到了依赖心的问题，谈到有些学员喜欢让佛学会管着。在我们这里，这种依赖心体现在两方面，一个是出现事情不是在法上认识，提高自己，按师父的要求做好自己该做的，承担起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该承担的责任，而是看修得好的同修怎么做，听听他们怎么悟的。师父说了，修炼是没有榜样的，每个大法弟子都得走自己的路，建立自己的威德，否则圆满了怎么去管理自己的世界。另外一个表现就是在做事上，有些同修以自己不懂技术为借口，所有的资料等着同修提供，甚至连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也等别人来解决，这样导致具体做事的同修压力很大，不能保障学法时间，长期下去会害了这些同修。其实明慧网上同修交流中这样的教训不少了，师父告诉我们要为别人着想，这时我们为什么不为这些同修着想？我们的这种依赖心害了同修，也耽误了自己，是到了必须要去掉的时候了。各
位同修，欢迎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放下指责别人的心，真正向内找。我96年得法，算是一名老弟子了，可修了十多年，好像才学会向内找。当我真正学会向内找时，发现竟有这么多常人心，跟老弟子的称号似乎很不相配，感觉很惭愧，愧对恩师的多年慈悲苦度。在这些常人心中，表现特别突出的是喜欢指责别人的心，眼睛总是盯着别人的短处，好像都是在帮别人修。尤其是在家里，只要丈夫和儿子做错一点小事，就会严厉指责一通。有一次，丈夫只不过是把两个纸篓放错了地方，我就大喊一声 A， 还没等我说出你往哪儿乱放，丈夫就急了，大声说，你这叫真善忍呐。当时我一下愣住了，一声不吭，心想，是啊，我是修真善忍的，可是我这又是怎么体现真善忍的呢？我用这样的语气说话，是修炼人所为吗？要想让大家认同你，必须自己要做好啊。在家里不也要圆融好家庭环境，树立大法弟子的风貌吗？打那以后，我在家说话的语气注意了，不再那么生硬地指责家人了。丈夫说，老了，老婆对我倒好了。实际没什么两样，只是我说话的语气变平和了，当然还有差距。在单位，以前专盯一把手，听到群众反映他办事不公正，就找他说，你是一把手，办事不公正，大家能服你吗？说不好就同人家争吵起来，有时争得面红耳赤，自己还气得直流眼泪，觉得很委屈。为什么矛盾一来就激化呢？主要是不会向内找，眼睛只向外看着别人的短处，忘记自己是个修炼人，常用党文化中的生硬语气指责别人，人家怎么会接受呢？当我认识到这些后，就跟一把手说，以前是我没做好，跟你说话的语气和态度很不对，以后我会逐渐做好的。他也说，不能全怪你。从那以后，在单位也就不再指责谁了。在表面上看，指责别人的心放下了，其实有些东西还隐藏得很深。
前段时间，大家看到了贾同修的一些问题，让我去跟他说一说。当我指出问题后，他没有接受，还向外推。这是为什么呢？是我的语气不对，善心不够，未站在他的角度看问题，或者还有指责人的口气。当时我就是心里不高兴，事后本应好好向内找一找自己，却没有这样做。当同修们问起此事，我就议论了一番，而且不止一次在私下议论指责贾同修。有一天听说贾同修身体不太好，我突然有所醒悟，大家都对贾同修有不好的想法，会不会因此给他增加不好的物质啊？在同修之间，我本该起到圆融的作用，可无意中起到了间隔大法弟子空间场的作用，这是多大的漏啊！再次暴露了我的强烈的执着，后果多可怕啊！要走好修炼的路，就必须学好法，处处以法为师。师父说，我不想把大法弟子的环境变成互相指责的环境，我要叫这个环境成为都能接受批评，同时向内找的环境。都在修自己，人人都向内找，人人都修好自己，不就少了冲突吗？这个道理我从传法开始一直讲到今天，不是这样吗？修炼人绝不是指责好的，也不是我这个当师父的把谁批评好的，也不是你们互相之间批评指责好的，是大家自己修自己修好的。出自于洛杉矶市法会讲法。我悟道，我一定要学好法，从根子上把指责别人的心去掉，真正的提高上来，圆融好整体。大法弟子自身做好了的同时，就是证实了大法。如果自身做不好，不但证实不了大法，还很容易给大法抹黑。希望有类似执着的同修，也以此为鉴，真正向内修自己，走好最后修炼的路，共同完成救度众生的史前大愿。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以一个不动消解邪党的乱动。在星期一邪党的常委名单正式公布之后，引起了不少同修的议论，言语中对于这个结论似乎有出乎意料的感觉，对表现出了对胡的不满。这种情绪里面包含着什么呢？有的同修虽然没有说，但是心里面却有着很强的失望感。对于走到今天的修炼人，自觉或不自觉的仍然对于形势的变化抱着依靠某个人某种外在力量，这只能说明在我们不少同修甚至是很多同修的心里面仍然有着隐藏很深的执着心。前一段时间明慧运用很大的篇幅都是在阐述结束迫害的法理到底是什么，我们每个人如何从过去与旧势力对抗的怪圈中跳出来。应该说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都讲得比较清楚了，但为什么到了像邪党会议的最后，很多人心里还是心存寄望呢？即便是从法理上明白了结束迫害是靠每一个人修续执着，但对于现实形势的强烈关注都是不应该的。那只能说明我们还没有修到师尊所说的一个不动就治万动的地步。为什么会有师尊对澳洲学员的讲法？其实那是讲给每一个人的。尽管到现在与我们八年前相比，很多方面已经是比较成熟了，但是突出的问题依然存在。否则正如师尊对澳洲学员讲法又一次提到的，如果不是出于学员修炼的需要，邪党一天也存在不了。之所以对澳洲学员的讲法会发行， 那么就是师父希望每个学员都要从中找自己的问题。师父说，我们比以前成熟了很多，是在鼓励我们，但是作为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只有把仍然存在的问题找出来，才能继续提升。总是盯着已经修好的部分，总是满足已经取得的成绩，那还会有提高吗？一些同修在与常人谈到时事变化时，有的用还有几个月就平反了等等说法，结果常人在几个月过去之后反问大法弟子，你看怎么样，我说的对吧，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如何如何了呢？结果怎么样不言自明。那么我们是不是对期望救度的众生又向反方向推了一把，而自己也在深深的失落中止步不前？以这样的心态发出的资料，面对面讲出的真相，怎么能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而现在我们最大的事情就是以更高的效率救度更多众生，效率又从何谈起呢？有相当一部分同修能做到兼修大法紧随师，但也有不少同修兼修能做到，紧随就打折扣了。为什么这个阶段不少同修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病业，或者出现很大的干扰？是不是我们与正法进程的要求不相符了？是不是我们身上仍然沉积着过去残存的败物？或许我们真的需要从某一个环节与法的要求对照一下，师父的讲法我们是不是入心了？是不是反映在我们每天的行动中了？如果真的以做到是修作为一个修炼标准去对照，那么那些埋藏在内心深处的执着心就无法牵扯我们稳定地走完最后的路。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关于向当地民众讲清真相的思考。我们一直也在做揭露当地邪恶营救同修的活动，有时效果好，有时效果不明显，有时一些民众的反应和结果也不太理想，希望成都同修都来思考一下。在学了师尊对澳洲学员讲法后，我有一些想法，不当之处请大家指正。我悟到我们的一个误区是，当地民众好像只是当地百姓，实际上包括了所有众生，不能遗忘各级官员、政府工作人员、社区、街道工作人员、省、市、区公检法高层和直接参与迫害的户籍民警、综治办官员、610成员，应该说他们是最可悲的，是被邪党毒害洗脑最深的，是真正的深度被迫害者。我们不能仅仅为了制止迫害震慑邪恶而讲真相，更应该站在救度一切众生的大慈大悲的基点上去做。当然震慑制止揭露，这是佛法慈悲与威严同在的表现，可慈悲心不够，威严也表现不出来。大法弟子只有救人的份儿，我们心里有人的怨恨厌恶之情超过了慈悲之心，当我们的场不够正不够慈悲时，就难以灭尽操控恶人的邪恶因素，他们就表现的还是那么恶那么坏。这些年我们对一些公检法部门讲了一些真相，对更大面积各部门官员众生好像没有更多的用心去做。我们应该看到他们大多其实是在旧势力的安排下被迫成为起副作用的生命，被灌输的坏思想是最多的，是最危险的最可悲的生命。也许他们的另一面就是因为见不到真相才被邪恶操控的加重了迫害。我们也不能因为他们不好救而不救，我们反而要更用心更慈悲地去讲，去破除他们的障碍。我建议我们要整体协调好，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比如今年成都市赵忠龄、黄敏两位同修被迫害惨死的真相材料应尽快做好，还有以前同修被迫害致死逼疯的数据统计，近期被非法绑架迫害的已知事实，希望都尽快做成真相资料。一些有条件的同修 尽量多搜集各级政府部门、各部门人员的地址、名单、电话、电子邮箱，互相交流补充。请更多的同修参与到写信、打电话中来。写信时从法律政策角度选择一些迫害的资料，揭露迫害的非法性、残酷性。最好手写一些便条，如某某先生，希望您了解真相，有美好的未来，不愧对自己、后代等劝善短语放在信中。注意，本是贴八角邮票，放两张 A4 纸刚好不超重，便条可以用信笺纸裁四分之一，避免超重。打电话讲真相，我们都应重视。大家在居民区、街道店铺都能收集到政府、银行、公安、交警、商家电话，及时上网。全球同修汇成整体去讲，威力一定巨大。我们个人也不要依赖海外同修，也可以以本地市民身份去劝善，去制止邪恶。我们别忘了向内找，找自己，放下人心，更好地去慈悲救度一切众生。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一位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智慧讲真相，八年有惊无险。这八年多时间过去了，我走出来证实法，从来未遇到大的麻烦，即使偶尔两次干扰，也是有惊无险。这说明我们真正以大法弟子的姿态讲真相救度世人，都是以法为师，正信正悟，正念正行。况且师尊给我们大法弟子那么多宝贵的东西，何怕之有呢？我是1996年喜得大法的，1997年720邪恶中共的迫害开始后，摆在大法弟子面前的形势非常严峻，邪恶每时每刻都在干扰和破坏大法弟子的正常修炼。在这关键的时刻，那时有的动摇了，但是作为多数的大法真修者，并没有被邪恶吓倒，相反却义无反顾地坚定修炼这部大法，并且按照师尊的教诲走好我们正法修炼这条路。记得2000年邪恶非常猖狂之时，我们这片的辅导员和同修由于进京证实法，先后被邪恶关押到当地看守所，后来有的被劳教，剩余同修继续揭露邪恶罪行。我们共同配合学好法，真正走出人来，而且是真正放下人心，去掉怕心，走出来证实法，向广大世人讲清真相，启发世人醒悟。那时我们在全市首开先例，用红油漆在墙上刷写醒目、引人注目的大字块，一夜之间就刷满了所有空白处。世人看过之后，既兴奋又惊叹。这一举动第二天就震动了恶人，市610和公安局很快抽调人力在我们单位驻扎，直接现场办公，扬言要在短时间内破此大案。驻扎一个月有余，恶警和恶人没有任何结果。后来一个常人举报说是我写的，而且字体也像。于是610和市公安局及当地派出所总计十余人气势汹汹地直奔我家，进门就是训话和查找证据，不容人说话。当时是610的一个小头头一进屋就指着外边的墙问我，大字块是不是你写的？又说不老实，马上带你到局里。我镇静回应说，你凭什么要带我到局里？你又有何证据证明是我写的？由于恶人找不出任何证据，就想溜之大吉。我当时严正地指出，请你们听好，我老伴儿今天下午赶火车去河北亲戚家探望病人，没有时间陪你们，不然咱们就好好理论理论，得说出个一二三来，否则别想轻易走人。 这几个恶人感到理屈词穷，匆匆忙忙头也不回地上车就跑了。没过几天，反馈回来的信息告诉我们，这几位恶警和恶人找到了举报人，不满地说，你这是谎报军情啊，到某某那里什么也没查到，造得我们很被动。那天他老伴儿急着赶火车去河北看望病人，火车票都提前买好了，若不是急着走，我们这些人连屋都走不出来。以后少干这事儿，谁不知道某某那脾气，那是好剃的脑袋吗？弄不好给曝光，我们就出丑了。看来恶人真的是怕正的，这说明大法的慈悲和威严同在，能够制约邪恶。自那以后，他们再也不敢到大法弟子这里来干扰和破坏了。在真修中，我们感到了大法的威力，确实让恶人胆战心惊。面对干扰，智慧讲真相。当时的恶人非常嚣张，在我们单位配合保卫科驻扎将近三个月时间，但正实法、讲清真相，我们从来没有间断过。发真相资料照做不误，曾有一段时间我们晚上发资料，后来发现被保卫科安排的巡逻全给收走了，这是邪恶因素干扰大法弟子向世人讲真相。经过我们的观察，决定采取白天发资料，而且利用中午吃饭时间去做，这样到了下午有人上班或有人散步闲谈之时，就能看到我们发的真相资料，采取灵活的办法让广大世人受益。有一次我们同修在一起发真相资料，与当地巡逻的保卫科长搞了一次捉迷藏，他上 A 单元我们就上 B 单元，我们的楼层都是六层，上上下下跑了两个单元之后，就把这个保卫科长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在上一个单元说什么也不进去了。况且大法弟子动作神速，这常人的小科长怎么能受得了呢？弄得他精疲力尽，一无所获，草草回营了。那个时候恶人把我当成了骨干进行监视，总之内外监视，明着监视，暗地跟踪。但是这些手法对我们大法弟子无济于事。有时本单位家属区做完之后，还要到外面其他地区做。有一次去其他地区发真相资料，走一个近路必须经过家属区公安联防办公室门卫时，我让当时没修炼的老伴儿做掩护，陪我共同出去。走到联防门口，单位保卫科的一位执勤的人问，老师啊，干啥去？他是我的学生。我立刻回答说，走亲访友去，到同事学生家串门去，怎么样，这可以吧？不犯法吧？这位执勤的学生听我回话后，当时笑比哭还难看。我随即又点了他一句说，做人呢，不容易，要走得正，行得正，要有自己的主念和正见。如果放弃了自我的善念，任其邪恶的摆布，到头来有多可悲啊。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你都是亲眼所见，提起来让人还心有余悸呢，现在还不能吸取教训吗？你放心，我不会给你找麻烦，我的所作所为将来有一天你会明白真相的。记住了，做什么都不能过，多积德行善，自有福报，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自会受益。要是作恶多端，必有恶报，如果干扰大法弟子讲真相，必会葬送自己。以后在外出讲真相发资料，我的这位学生从来都不过问，畅通无阻。讲真相救度世人这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大家都是用法来指导，用心去做的，真正体现了师尊在理性中所讲的那样，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这就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我悟道，现在我们越来越体悟到师尊讲法的威力所在。后来我们又发展到挂条幅， 广大士人看到后都表示高兴并赞同我们的做法。处长明真相，善举结善果。我们还面对面地向世人讲真相，启发世人觉醒，用大法开启他们的心扉，能够选择美好的未来，不要做助纣为虐的事。这方面实力很多，仅举两个。首先，我们这片大法弟子共同配合，以法为师，坚定正念，做好我们单位一把手的讲真相工作。有发资料的，有用信谈的，有面对面讲的，大家配合好，共同努力，经过反复的说明，并揭露邪恶中共的谎言和谣言，再加上大法弟子自身的形象，终于使这位处长明白了是非，能够站在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角度讲真话，最终使这位处长有了正见。后来他能够对本单位的大法弟子加以保护，当时敢于和市610抗衡，而且态度坚决，支持大法弟子的正义行动。处长曾经向市610明确表示，我们单位的人我们自己来教育，不允许任何部门任何人员对我们这里的人随便摆布，即使恶警从家中把人绑架到看守所，这位处长得知后责成有关人员想办法把人要回来。有时这位处长用电话亲自与市610交涉，直至把人要回为止。市610两次想迫害我们这片的大法弟子，一次是让进士里举办的洗脑班，另一次是让挂名的大法弟子进临时建的简易看管所，以便对全市骨干大法弟子统一监管。这两次预谋在我们这里都没有得逞，都被我们这位坚持正义的处长给挡了回去。这是这位处长明白了真相后大法的威力所致。这位处长明白真相后对大法有了正念，给大法弟子有力的支持，并有保护大法学员的大善之举。处长的大善之举使得一个濒临倒闭的企业起死回生，而且这位处长后来被提到上级领导机关，晋升为正局级领导干部。同心协力，成功营救同修。有一次，我们市里的大法学员，也是全市的协调人之一，由于向世人讲真相，无辜地被邪恶绑架了，关押在看守所。听到消息后，大家共同配合，第一时间内用电话向当地派出所所长讲真相，要求放人。也有所长的亲属，其妹妹直接面对面讲真相，要求放人。也有写材料揭露当地邪恶的，让世人明白真相，给予同情和支持。还有用书信的形式讲真相，使所长觉醒。我开始使用电话向所长讲真相，第一次接电话，所长气焰很嚣张，根本听不进去。第二次在电话里没说几句就挂了，但是我没有放弃，接着用书信的方式启发开导这位所长，阐明了利害关系。隔了三天没有任何回音，我又发了第二封信。这封信义正辞严地向他阐明，如果仍一意孤行，后果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你心里是清楚的，你应赶紧理智起来，认真地三思加反思，如你不悟，将是难逃厄运的降临，到那时你全家及亲朋好友都要跟着遭殃，你想想这是小事吗？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邪恶之徒，最终的结局都是可悲的。为了自己和子孙后代，赶紧猛醒吧，不要再做助纣为虐的事了。最后限定这位所长某月某日之前，必须无条件把关押的这位大法弟子予以释放，否则给登上恶人榜，来个新账旧账一起算，到那时悔之晚矣。因为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是最不宽恕的，这是在劫难逃的。说来也巧，经过大家共同的努力，真的就在某年某月某日之前及时释放。这说明正法修炼的大法弟子是有能量的， 只要在法理上升华，正念就强，那么发出这纯正、慈悲、祥和的这一念就有威慑力，就能制约邪恶，就能救度世人。因为宇宙大法能正一切不正的。希望这篇修炼体悟能够帮助到目前仍然还没有走出人来的同修们，我们会非常高兴。期望同修们努力更多地救度众生，完成史前誓约，不辜负师尊对我们大法弟子的殷切期望。
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一大陆大法弟子对编辑本地真相资料时的认识。资料点的同修一定要心系救度众生，多学法，修心性。在编辑真相资料时，师父会给予我们智慧，让我们发现存在的问题，解决问题，并根据当地情况做出最能讲清真相和更有力救度众生的大法真相资料。下面两点是我近期编辑当地大法真相资料时的一点认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我们再从明慧网上选择一些同修文章和新闻进行编辑成大法真相资料时，我觉得我们要注意两个词语的统一，就是将大法和大法弟子换成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因为我们真相资料都是针对世人的，很多世人都不知道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含义，所以换成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这样世人才明白，也使我们更容易讲清真相。还有就是一本小册子里一些文章是以大法、大法弟子称呼，一些文章又以法轮功、法轮功学员称呼，我觉得我们编辑真相资料时还是要严谨，尽量统一用词，在这些方面多注意，因为大法弟子做的应该都是最好的，不仅要在心性上严格要求自己，在其他方面也一样，因为修炼是严肃的。我觉得在写曝光本地个人恶行时，同修们所选择的角度、语言一定要慎重。师父是让我们尽量救度世人，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带有对被迫害的大法弟子的情与常人的争斗心，而将一时不理智而犯错的世人推向更反面，使其做出更过激行为，最终导致一个生命毁灭。不要忘了，我们是来救人的，其中也包括一时表现比较恶的人。在劝善后，真的不可救药的恶人，我们也应该慈悲地正告恶人，善恶有报，这样才体现出大法的慈悲与威严同在，而不是常人式的威胁。下一个遭报的就是你，或者用常人那种过激语言刺激他人，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其实很多问题的出现，说明我们真的应该多学法，心在法上，多向内找，我们才会走得更正，救人更多。
www.dongtai.wang.com 然后点击解析，就会出现 IP 地址，如 http://218.160.73.14 再把 http 加上 s， 如 https://2 218.16.13.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 可以了，一个不行就多试几个。另外，当正常使用破网软件无法突破网络封锁时，有两种相对稳定的破网方法。一、破网软件如自由门、世界通等加莲花代理。二、用 TOR 破网。以上两种方法在我这里从未被完全封过。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